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月4号，星期天，农历是8月22号，是燃灯古佛的圣诞，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念经啊。好，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问题。喂，你好。
师傅好。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嗯。
哎。师傅啊，您稍等一下，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师傅稍等一下啊，是这样啊，师傅我听得，师傅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听得见，你讲吧。
是这样的，师傅，我不是昨天我跟您，我第一个打通，我问昨天我打通图腾电话，不第一个问王人，不是他叫梅月芬吗？师傅，您这样说的，他好厉害，恭喜他到观世音菩萨身边了，脱离六道轮回了。师傅说这个人修得非常好，又有人跟他助念。师傅，我这里反馈一下，师傅您说的确实非常非常对呀，很多人帮他助念，是他。49天之内共生了2479张小房子，同修们帮他念了861遍阿弥陀经，630遍礼佛大忏悔文，其中的2235张小房子都是同修主动自愿结缘给这位师兄的母亲的，一共有150人次参加助念。师父真是种因得果，这位同修是您的入室弟子，他为大家做了很多很多，帮助了很多人，同修们感恩他主动自愿的为他母亲结缘了2000多张小房子。师父真是帮人帮自己啊，我们同修一定要放下自我，多做功德，多做的为众生做事，众因一定得果，也是同修的母亲助念的缘分，他们也成立了心灵法门往生助念小组，已经助念了2个人了。助念的同修特别得到菩萨的加持，他们很多同修亲眼目睹了这位老妈妈往生的过程，这位老妈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会让他们的团队很多人提起信心，更加的发心好好修，这位老妈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会度很多人，因为这位同修很多人都认识他，给众生表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不是梦，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修，放下人间的自我，在人间做事要学菩萨，像菩萨，最后成菩萨，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跟师父回到天上的家。师父真的是讲到我们要人成即佛成啊，做人间的菩萨，感恩师父。
嗯，很好，那说明要努力的，一个人努力的最后半天，最后的结局就是他的果呀。因为你再作秀也没有用，你再说自己修得好也没用，最后你上不了天呐，那你就完了。就像你说，我整个大学我都是很努力在读书，最后你毕业不了啊，那就没用了，对不对啊？
对，啊，师傅，感恩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同修菩萨给他说，生理期的女同修拜菩萨，除以上，师傅开示之外，身体不要正对菩萨，即倾斜一些，非正对面，否则菩萨反倒会让开我们，所拜之人会有不敬菩萨之业障，是这样吗，师傅？
没有，菩萨看我们很可怜，菩萨才不会嫌弃我们这些呢。只是说你外表不干净的话，那的确会有些啊污垢，让，比方说就像身体外面这些东西，当然要洗洗干净比较好，明白了吗？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你要记住了，菩萨是看你的心啊，他不是看你的身体的啊，明白吧？啊。
哦，明白了，好的，
没关系。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上次不是问了，大日子上头香可以直接烧送，直接烧礼佛自修经文吗？但是为了 防止业障激活，可以同时在日夜里烧小房子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一般的就是说小房子晚上最好不要烧。晚上不要烧，就是说就是你初一十五了或者大日子了，小房子呢也就是要有个时间的，也不要烧得太晚。小房子最好不要过午，就是过到十二点钟之后，半夜十二点钟之后，明白吗？
哦，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无求念经功德最大，有同修早上睁开眼就念经，也不报名字，也不求，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无求念经功德很大，那是因为你是在做功课，所以你当然没求。你比方说我今天做功课是为了考试啊，那你就是为了有求了，对不对啊？那我天天做功课我就为了功课好，那就是平时积累的功德，到时候你考试的时候也会考得出啊，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无求功德呢实际上心里更平安，因为你有求的时候你心里啊不平安，你念不好，因为你有求，因为你心里想着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啊这个事情要解决掉，那你求起来当然有目的的求的话，这个效果呢就总不如无求好。无求是什么呢？我天天没有欲望的啊，就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天天跟这个人交朋友啊，跟他关系很好，你无求他，人家很放松的。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有点事了，你跟他一讲，啊，他马上就答应你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有求，你就去跟他啊陪他吃饭啦，啊什么什么啦，或者跟他关系搞得特别好啦，那实际上这本身已经人家已经感觉到有压力了，啊对不对？不帮你也不好，帮你也不好。实际上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无求的话呢就是积累，积累的话呢就会慢慢有功德，所以功德叫累积嘛，是这个道理。有求的话呢，你把功德呢就转换成福德了，因为求掉了嘛，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耳垂大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是不是与佛菩萨特别有缘呢？因为佛菩萨的耳垂都很大。
耳垂大的话当然有关系了，耳垂大首先呢在人间讲叫福报大，耳垂大的人福报大，是这样的，福报比较大一点。当然了要根据他整个脸相的，脸上有很多部位都是代表福报的。他耳垂大呢，第一有福报啊，第二呢他有福德，第三呢啊他有佛缘，就是只能做三个。这个但是呢这个福德是什么意思呢？他有福气，但是他很讲道德啊福报，那么就是说他有福气，他今世会报掉很多啊，他的福气都会有享受。那么最后呢佛缘呢实际上他就缘分，但是有些人呢你去看他，哎呀生意做得很大，或者有官做啊，他的耳朵很大，但是他不信佛，他就把他所有的福报全部用完了，用完了他下辈子就完了，就这么结束了。
那是否就是如果耳垂大的人学佛是不是更容易修成？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那肯定的。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啊，惯用举例子来讲法解答问题，我们在讲法度人的时候是否应该多举例子呢？这样是否可以有效的对于一些直接问题回答？就是这样可以，就是说是不是直接的回答问题，而是多举例子避免产生一些业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那当然了，那你们学学师父们就好了。师父你看喜欢举例子呀，因为举例子的话让他自己举一反三呀，他能够开悟呀，他能够通过别人开悟，因为当一个人听到别人的事情之后，他对他的影响力，对他心灵的撞击力更大，如果自己的事情他不一定有很大的撞击力的，你明白吗？你比方说这个人如果想不通，你一直劝他，他一直会想不通的 啊，你告诉他说一个人跟你一样的呢，那人家现在怎么样了，他就想通了，呵呵，就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师傅慈悲开示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贪睡对学佛人也不好，多念大悲咒是否可以对有效的对治贪睡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嗯，对呀、啊，贪睡非常不好，你记住好了，睡得多的人脑子就会糊涂了。比方说，你今天有意的睡24小时，你看看你睡醒了，你糊涂不糊涂？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半夜里如果起来小便，你是不是连路都走不好啊？
啊，是的，是的。
哎，那当然了，你睡的时间长了，叫越睡越糊涂的。啊，过去人家说啊，这个一塌糊涂，塌是什么？一塌，塌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的古人呢、睡的就是这种床叫塌的，嗯。一塌糊涂，你一睡下去人马上就糊涂了，很多人糊涂的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他睡觉之后他的神识和意识全部散掉了。你看我们现在醒过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眼睛啊，看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都很集中的啊。但是呢他呢，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睡了觉之后你的神识散了，你的意识也散了，所以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很多人做梦就搞不清楚嘛，对不对？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元神，还没有回来，所以你站起来，人家跟你说这是谁来看你的，你不知道，要过一会儿才，哎呀，醒过来是他。或者有时候半夜里起来上卫生间，你走路都走不好，实际上这就是神识不全的，所以睡觉睡得太多肯定有问题的。我是提倡，正常人睡8小时，啊。这个年纪大的人睡6小时，啊，年纪从小生出来的宝宝可以睡到12小时，就是这样的。嗯。
哦，那师傅除了念大悲咒，还有什么方法，就是治把这个贪睡的习惯改过来呢？
咬牙呀，把它养成好习惯呀，每天养成好习惯。嗯、比方说，规定自己几点钟起来，啊，对不对啊？今天晚上睡得晚了，啊，规定自己也睡8小时起来。啊，纠正自己心中的一些不好的心态啊，因为睡得晚了，早上啊睡得很晚很晚，其实人补不过来的，所以晚上稍微早点睡觉，算一算大概8小时，那么足了就可以了啊。所以8小时这个睡眠很重要，保持好自己8小时的睡眠啊，这个人就会精力充沛的，嗯，就是这样。
哦，那师傅，我们有时候中午小睡一会儿也可以吗？就是中午的时候吃了饭、
完全可以。中午小睡一会儿，有时候会提神的。当一个人撑不住的时候，应该小睡。小睡是非常好的。小睡什么意思呢？不能过头。小睡的话，就是说半个小时啦，20分钟啦，啊，15分钟啦，马上精神会好很多。实际上，小睡相当于一辆汽车啦、开了很长途，跑了很长时间了。对不对啊？你必须当中要熄熄火，休息休息，马上精神会好起来的。这就是小睡的作用啊！你虽然汽车说我一年没开了，但是你只要开动它之后，你当中就必须要休息，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无相做功德，功德最大。那我们如果有相做功德后，是否再怎么念功德宝山神咒，转化为功德，也不如无相做功德的功德大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纠结，有相做功德和无相做功德的功德实际上差没有多少的。有相做功德，因为你这件事情是种下善因了，你一定会得到善报的，只不过呢不够圆满。为什么呢？你有效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也是件好事情。其实和你不让别人知道了也是件好事情，这个差别不大的。举个简单例子好吗？今天吃饭，对不对啊？啊，今天吃饭，那台长经常这样的。我有时候我到一个面铺里去吃饭，吃面条呢，碰到熟人了啊，吃素的店碰到熟人了，碰到熟人之后呢，台长吃完了走呢，我就帮他一起把账给他接了，接了之后呢，我也不告诉他呢，人家呢就哇感动得不得了，哎呀，台长怎么这么慈悲啊，怎么，对不对啊？那么我反过来讲，如果我今天帮他，我说 我说帮你我帮你付掉吧，不要讲，哎呀不要，好了我帮你付掉了之后，哦谢谢台长，你我就让你感觉这两种，明白了吗？实际上就差一点点，也不是很多，实际上同样是帮助一个人，你让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是一种布施，都是一种功德。所以有相共布施呢，功德呢比无相布施呢稍微小一点点，不是很多的。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如果雷锋最后不让人家知道他这么多好事，他怎么会成为雷锋啊？还是有知道的。
对，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开始。就是说，有一种说法，鬼化身为蜜蜂等昆虫，这是真的吗？就是鬼可以化为蜜蜂等昆虫。
对，没听懂，对不起，你再讲一下。
就是说，他那个有一种说法，就是鬼呀、可以化身为蜜蜂等昆虫，这是真的吗？
啊，这个是偶然的，是有的。它是这样的，
偶然的。
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因为那些虫卵呐、它接近那个地府啊、它接近地府、实际上夸伦昆虫的意思，它这个灵性特别小，有些小鬼啊，它就可以把自己的灵性呢、架，就是等于附在那些昆虫上面，明白吗、那这鬼能够附在人的身体上，它当然可以附在任何一个动物上，它甚至可以附在一个照片上，它也可以附在你一个雕塑上面，它为什么不能附在一个昆虫上面啊？我跟你说，我说发狗疯啊，这狗平时都很好，突然之间发狗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鬼上鬼狗的身上呀。狗平时对人很好的，对主人挺好的，突然之间咬主人了，那么发疯啊？那么为什么会发疯？跟人一样，鬼上身了，明白了吗？
哦，是的，那师傅你说起来就是有一些就是那种杂技表演，就是有的人不是和老虎就是这样玩，一老虎一直突然咬了他了、
对呀，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平时跟老虎很熟，等到他业障有了、他有灵性在老虎身上，老虎就把你咬死了，平时那个美女把这个头装在老虎口嘴巴里边给大家表演，老虎从来不咬他了，对不对啊？
对，
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人一生气就会感召到下面一种生气鬼来到生气鬼来到生气的人身边，让其更生气，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这个问题好像你过去问过一次。我觉得
对不起啊，师傅，
我不知道你问过没问过，我感觉到有谁问过的。其实生气鬼是什么意思、生气鬼啊，你想想看，很多鬼是气死的，对不对啊？很多人不就气死的吗？气死的人他魂魄不全，他就到处跑，他就一直生气，明白了吗？他气啊，气到最后呢他气到最后发生什么情况了呢？简单了，他气到最后他就慢慢的越来越难过，越来越不开心，然后呢他就找那些生气的人你生气是吧，我跟你一起谈谈吧，他上你身了上你身之后呢，你生气他也生气，你去看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生气的人就喜欢找到生气的人一起交朋友，有没有啊？很多老妈妈嘴巴里老是爱孤独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他就会找个人跟他一起讲。
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听到有同修因为度业障重的人而背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师傅呢开始说师傅开始对方属于不该救的人，但实际上生活中有一些业障很重的重病患者通过三大佛宝而获救，而面对重病的人，如果因其他业障重而不去度，是就有可能失去救人于命的机会。请问度业障重的人怎样判断他对方该救还是不该救呢？
很简单了，根据自己的感觉了还有你自己的能不能救了。有的人救不了的没办法，师父有时候很无奈，有些人跟师父的缘分也就是几面之缘吧， 有些人呢，看到师父很喜欢，开始的时候欢喜缘，
嗯，
欢喜缘过了之后呢，师父讲他几句呢，啊，他就不开心了，啊，他现在因为、
嗯、
他因为长期的身上那种恶习了，他跟我欢喜缘的时候，他是看到师父，哎呀，能够很开心，因为他法喜啊，他觉得哎呀，有这么好的法门了，啊，过一会儿呢，我讲他身上毛病了，他因为累世的那种积累的那种恶习啊。他就慢慢的放不下、
嗯、
放不下之后呢，他就会积聚在自己心中，他觉得有人讲他了，他不开心了啊。这个世界上讲他讲好人就是听骗不听劝了，因为现在人你骗他他都上当他都开心啊啊，所以他会上当会受骗，但是你说他说他身上毛病了他就不开心了，没办法的啊。
嗯，是 的
啊，所以这种人就是很难开悟、
啊、
所以这种人呢，你一看他既然已经一种反馈出来的信息已经是对你不接受了，那就别去度了。因为你要记住，你度一个不开悟的人，你可以度十个开悟的人，你度十个开悟的人，你可以度一百个积极上进希望能够求佛拜佛的人。所以这个你要一定要搞清楚的，你花你班级里的老师，你花了很大的精力把一个很差的学生补好课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功课变得越来越好，没有办法，
嗯，
对不对啊？
哦，明白。
该放弃只能放弃了，没办法了。嗯，
是，真的是这样。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有的人听了百洋合唱大悲咒，感觉害怕恐惧，善人。是不是说明这个人身上阴气重有灵性？
对，完全正确。
啊、
嗯、啊！一百个人唱大悲咒，他都觉得害怕，身上不是有鬼啊？人家鬼才看见大悲咒害怕，像我们看见大悲咒心经，欢喜都来不及了。
是的。嗯，那师父是不是有浩然正气的人看观地菩萨就特别喜欢看观地菩萨呢？
啊、对呀、啊，他觉得有帮助了，他觉得有人保护他了。啊，对不
对
呀、
啊？
啊，你看看观地菩萨，你就觉得观地菩萨在保护你，你当然开心啊。你如果看见观地菩萨害怕，就说明你身上不是有鬼吗？
是，就是特别喜欢那个观地菩萨那种浩然正气的那种感觉，很好的。
对呀、啊，他太正了，正的呢，简直是天地之浩然正气，他就是没有一点点邪思邪念的。这个菩萨真的是。太干净了，嗯，
是吧？还有那个人间，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历史上的包青天，也是非常正的。
啊，对，一样，每个历史上都会天上派来很多护法神来护佑那些天子，但是当那些天子没有好好的、嗯、啊自己呢，比方说像过去那个皇上啊，他有些天子呢。
嗯，
很好的替奉天承命啊，就是说能够奉替天行道啊。但是有些呢，就是说吃喝啊、玩乐啦、啊，这个荒淫无度的那些皇帝啊，这个到后来护法神都跑了，他就慢慢的他的国度就灭掉了。所以这个菩萨是看的，并不是说一直帮你的，你就是天上下来，你做错事情了、
嗯、
也不能帮啊，对不对呀、啊？就是这样啊。
哦，明白。嗯，是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念大吉祥天女神咒，他念了一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是不是他命中没有这个姻缘？
念到一年还没有找到对象和一直在看对象是两个概念。如果他念了一年当中不停的有人给他介绍，说明他善缘不足。缘分不足、
嗯、
但是并不代表菩萨没有给他机会，给机会他自己谈不好，他自己耍骄啊，耍骄傲派、
嗯、
他自己不当人家一回事，你不可能的、嗯、你这里不停的人家给你机会，你这里不停的在破坏你的缘分，那你说菩萨怎么帮你啊？对不对啊？
是啊，
今天很多人让台长去帮他了，台长跟他结了个善缘了，他又不好好学佛、
嗯、
他还说我碰不到佛法、嗯、那你 我怎么办、
嗯、
啊，对不对啊？
是啊，那这样就是菩萨给他的他白白浪费了
啊，他的机会已经浪费掉了，明白吗？嗯
明白了，明白了啊、哦。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傅，如果求子，怎么知道命里是有的求来的，还是硬求来的呢？
求子是吧？求子一般的是这样的。
哎，
如果你求子的话，命里有的，那比方说有的人最傻的办法就是算命了，对不对啊？还算个命啊，这个命中有的，那么肯定是有的，没有的肯定是求来的，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呢啊，你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命中有没有呢？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自己一直生不出来啊，那么后来求到了，那不就求来的吗？如果命中、
哦、
啊，一会儿流产，一会儿流产，那命中有孩子，但是呢，一直不稳定，没有那个啊，好像过世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你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就是提出这个流产，有的人他不是流产，就是这个胎儿，就是自然就那样，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是死了。是不是也是这种胎儿本身福报不具足啊？就是这样，
有的来还债的呀，有的来还父母亲的债的、
哦、
比方说上辈子他欠父母亲一命，他这辈子呢就生出来之后他就死掉了呀，还父母亲的命、
哎、
还完了他就走了呀，他就是可以再去投胎了呀，他再投胎的话他就不是这种命了，明白吗？过去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人，比方说啊判杀头之罪，对不对啊？判杀头之罪啊，插一个板，然后拉到刑场上去啊，好砍好了，那他跟他那个刽子手啊，他跟他买通好了之后拿把刀呢，很钝的。蹲得不得了，一砍砍下去，没有砍掉，头没砍掉。然后呢，接下去再要砍，结果他的家属就说了，啊，这个青天大老爷，啊，我先生只有啊一刀之罪，没有负二刀之罪啊，对不对啊？啊，他判刑，对不对啊？我这个判刑的话，我一刀你没把我砍死的话，那我没有这个第二刀之罪啊。啊，对不对啊？
哦，
啊，所以今天大老爷就是好了，赦免了，因为已经砍过一刀了。
呵呵
呵，这个意思就是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有时候一个人啊，比方说一个小孩投胎到他身上了，他死了之后，他罪业全消掉了，他再可以投人，他可以投正常人了。啊，
哦，
啊，是
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啊，感恩您。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您不是曾经开示过，不是念姐姐咒，可以许愿念一万遍姐姐咒，就是每天这样念吗？那有的同修就想问师傅啊，就是比如为家人祈求开智慧、亲近佛缘，是否也可以在佛台面前许愿，为某某念多少万遍心经，可以吗？这样？
应该是可以的，给活着人念，还是给死的人念？
活着的人
，可以，都可以的。实际上，任何的经文，任何的小房子，你只要许的，都可以的，这个都没问题的啊。
哦，都没问题。嗯，好的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伤害人的生命，请问做那些事情会伤害人的慧命吗？
会的呀，过头了就伤害慧命了呀。我问你啊，一个人本来很好的。对不对啊？他喝点一点点酒，他脑子清楚，他不会做出乱七八糟事情啊！啊，你想想看，这个人喝醉了，他去强奸人家女孩子了，你说是不是慧命没了？
是
啊，你不喝醉怎么会这样啊？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菩萨不让我们学佛人喝酒啊？喝酒的人会糊涂，不喝酒的人永远不会糊涂啊！所以很多女人，她说男人在桌子上不喝酒的不是男人呐，她说。
啊，对对对。
啊。
不说过。
啊，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男人永远不会糊涂啊！啊，当然有些讲法是讲一些男人很小气啊，啊，你在酒桌上你不醉的话，你不肯花一分钱的。哎，就这个，就各种各样意思，就是说你不会糊涂，总之来讲，对不对啊？因为你喝酒的话，这个男的就说好，我花钱，我来付， 啊，这事情我来弄。啊、那就好，你是个好大男子主义，好，你是个好男人，是就这样的。那有些人很小气的，他不喝酒，他永远不会付一分钱的，那人还是小气。
谢谢师傅慈悲开始啊。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心经功课，有同修感觉心经功课加多，就是加的多，烦恼减少，就会智慧增加，整天法喜充满，更容易坚持正心正念修心修行，就是一直在加心经的功课，108遍心经念了近一年，最近加到138遍，请问台长，心经功课最多可以加到多少遍呢？
其实心经倒是没有太大问题，心经实际上你只要背得出啊，你给自己一定要定个位，比方说我今天念49遍、嗯、超过49遍你啪啪啪拼命的念，你就心里没有障碍了。为什么呢？你如果没有念到这个数字的话，你就是在念多少实际上你是空的，你有一个基础。我举个简单例子，我水泥造房子准备多少厚，对不对啊？我这个水泥多少厚我弄好了，我房子造再高没关系的，越造高越漂亮。你现在这个49遍的根你都没念到，你说我随便念好了，我一天要念108遍，对不对啊？你要说我这个108遍我也不准的，我反正有空就念，你这个效果跟你说我念49遍之后我再有空就多念，那是两个概念，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有的同修想问师傅，就是说想请师傅从身口意的角度开示大家往生后的层次，就是说比如身口意是基本守得住，但是意念比较难，如此如果这样的话能去哪一层呢？就是因为师傅以前举过例子说不吃全素的弟子最多能到欲界天，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哎，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这个身口意呢，意呢是最难管的，对不对啊？你嘴巴里骂出来的话，你身上做出来的烂事，那对不起，你已经造业了，造大业了，明白了吗？但是呢，如果你的意念当中，你没有在你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没有在你的语言上表现出来，说明你还没有造大业，明白了吗？
哦，
你没有造大业的话呢，你就是小业。小业的话呢，哎，那么你就可以基本上还能上去。那么等到你脑子很干净，那么你到了最高天了。你脑子不干净啊，但是你没有造大业，那么你还是能在天上。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啊，意念干净那是菩萨境界了啊，意念不干净。啊，虽然意念不干净，但是你永远没有行为，没有口业，那这个人犯业的机会还是很少，这个人造的业还是不重，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嗯，好的。嗯，感恩师傅开示。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的同修不是上北京看病吗？就是上北京看病吧，但是又上北京重修的家里去烧小房子，上人家这些，你像这种有身上重病的去上人家家里烧小房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就师傅慈悲开始一下。
上人家家里烧小房子很简单了、哦、你去烧小房子之前，你要跟人家家里的菩萨讲啊，你会可以跟主人讲一下，你跟他讲，你说我今天待会烧的之前，我会跟观世音菩萨说，今天我们的业，我们家里的业由我自己背，我跟一样哦，就跟你们跟师父有时候打进电话，哎，师父我的业我自己背一样的。其实你讲一讲，并不代表人家不帮你背业了，但是至少你这个礼到了，人家心里就舒服嘛，对不对啊？
对，
哎，就这个道理啊。比方说举个简单，妈妈，那个我今天自己事情我自己做啊，你不要帮我做，妈妈有时候还会帮她做的呀，说不定帮她做的还更多呢，呵呵，就这样。
哦，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再说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梅月芬，不是他上西方极乐世界吗？他这个人是在一个安养院里往生堂往生的，往生后没有马上穿衣服，念了24小时的佛号，穿衣服的时候身体特别柔软。往生10分钟后，我们的心灵法门同修就是说是参加 就是刚各自人就是各自都在家里念经，持续48小时没有断，有的人直接助念，就48小时没断的给他助念，早上4点到晚上10点之前念了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7遍礼佛，每波3人，10点之后到凌晨4点又每波每人念1小时的大悲咒，就说共计念了大悲咒6084遍，心经2268遍，礼佛念了756遍，就是说是今后有送往生需要助念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吗？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看的要看的，像他这种嘛，因为他功德比较大，因为他没有什么业障，如果你弄一个杀人放火的要走的时候你也这么念，你们全体帮他背了，这么简单了。
是
为什么法师帮人家背得厉害嘛？就这个道理啊，因为你这个，因为这个法师他没办法呀，对不对呀？他接受供，他接受供养嘛，他就必须给人家念了啊，对不对？像我们不接受供养，我们有选择的呀。那有些人气场很不好，我凭什么给你念了？
明白。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救他呀。我们不是不想帮你念，我们没能力呀。为什么要去做自己没能力的事情呢？很多人就给人家一念念了自己生病了呀。
是，真的，师傅，您说的，人家这个，您说的这个，当时您在投资，妈妈修得好，真的是这样。人家就是虽然没有，就是他没有修心灵法门，但是人家这个老妈妈做人做得特别好啊，就是师傅说的人成即佛成啊。
对呀，有的像这个老妈妈就很好，他的孩子已经是入室弟子了，但是他这个老妈妈还是很谦虚啊，对不对啊？有的弟子啊，已经住了入室弟子，他妈妈觉得功高我慢呢。好了，那你不就出洋相了吗？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啊？你这个功德就不够了吗？你想想看，他的孩子做的这么好，住了这么多人，大家这么多人帮他念，这不是福报啊，这不是回报啊？
真的是这样，
有几个人有这个福气的？你不帮人家，人家怎么帮你啊？
是的，师傅，你讲真的是感受很深。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你一心的帮助别人，到你遇到危难的困难的时候，大家才来帮助你啊。平时有的同学不广结善缘，不去帮助别人，只顾自己修，那你遇到事情的时候，谁来帮助你呢？
对呀，自私呀，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自私的人是不讨人喜欢的，自私的人他是没有人帮助的，对不对啊？你不给人家的话，你怎么就，如果今天他这个入室弟子，他的妈妈也是功高我慢，哎呀，到处去怎么指手画脚，看见人家怎么样，觉得他孩子自己是入室弟子，好像做的很了不起一样。你说说看，他妈妈走的时候，谁来帮他助念啊？
是的。
啊，
这次都是同修自发的帮他，
问题了，
助缘小房
啊，问题就是自发的。你想想看，台长。我弘法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叫你们替我放过生吧？
是的。
好了，我什么时候啊？我从来没问你们要过什么东西，为什么大家对台长这么好啊？那就是自发的呀，你要让人家心里感受啊，对不对呀？
对，我们心里感恩台长，
啊、
感恩台长。
这么简单了，就这样了，就是一个领导一样，他老为人民。谋福利，人民就爱戴他呀，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
对。
好的
。感恩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完了，感恩你，感恩菩萨。
好，谢谢。好，
再见。
好，再见。喂，你好。喂
，Hello，
啊，你好
，Hello， 师傅你好，弟子向您请安，
啊，谢谢，
啊，你好，师，弟子向您请安，
谢谢，
啊，师傅您辛苦了，
啊，不行，
等一下，师傅我拿问题，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啊，
师傅啊，如果说是已损坏的山水画啊，放置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可不可以用碎纸机把它处理掉呢？
可以。
那如果是观音菩萨像，可以用碎纸机吗？
如果是菩萨的像的话，你必须包好， 明白了吗？
包好然后才用那个碎纸机啊。
从道理上
还是不用直接包好。
包好之后统一处理吧，可以放在观音堂里边，到时候统一处理，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有个同修，他曾经在半梦半醒的时候听到师傅的声音对他说，你以后会是个很好的出家人，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你以后会是个很好的出家人，实际上他没出家，就是说他已经像出家人一样在戒律修行了。好了，
这个不是说他会同修以后会出家，还是前世的梦境啊？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像出家人一样，我们只是在做居士代法修行，实际上我们修行修的都跟出家人一样，我们守戒律，我们学佛法，我们度众生，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和一个神事的问题，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
啊，
如果一个人是劳动模范，对不对呀？他已经是劳动模范了，但是呢我们呢是什么呢？我们是一直在做嘛劳动模范的事情，跟劳动模范一样，天天做好事，那你说你是不是已经是跟我们劳动模范一样啊？好了
对对。还有就是师傅，钢琴放在山水画下面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钢琴主要问题你不弹它还好一点，你多弹晚上弹那你肯定倒霉的，晚上不能
弹。就是意思说如果钢琴放在山水画下面，尽量是白天弹，晚上就不用弹了。
对啊，晚上不要弹。
好，谢谢。还有师傅，同修梦见另外一个佛友告诉同修说染红色头发好，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梦中是吧？
对，同修梦见另外一个佛友，然后跟另外一个佛友说要染红色的头发好。
那别去理他就好了。
好，这个是没什么很大的意义啊，师傅啊。
没有意义，红色实际上还是叫他守戒律啊，头发就是烦恼，叫他守戒律啊，红色就是阻碍，就是叫他自己要阻碍他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阻挡他。明白吗？红灯就是阻碍阻挡嘛，明白吗？
好，师父同修他感悟到学佛修心的路上，当您找到了一条合适自己的路及法门后，无疑有一门深入的挖掘自己的心，去除种种外心和改掉种种恶习，才能最终走到路的彼岸，即证的究竟圆满无碍的真心。因为心生万法，所以同修认为在修行中判断我们是不是朝着究竟圆满的境界去修的一个方法，是我们在任何事的时候有没有尽心尽力，同时也可以根据自我尽心尽力的程度判断自己在学佛的过程中到底是属于表面的修行还是真修实修，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这种理解对吗？
真修实修也好，表面修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心理修，所以修心修行，以修心为主，以修行为副，所以一个人要想修好心，首先先要把心修好，当你的心修好了之后，你的行为出来才像修心人，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从内心的修比外表的修更重要，所以我看到有些人作秀像真的一样脑子里面动了坏脑筋双手还合十，他是亵渎菩萨了，我告诉你了，听得懂吗？
好，明白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师父，请您慈悲开示一下如何才能见解圆满呢？
见什么圆满？
见解
见解圆满很简单，你全方位的看问题你就会见解圆满，你比方说今天一件事情发生了，你从正的看，从反的看，从左看，从右看，你就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个正确的见解，比方说这个人今天把饭烧糊了，对不对啊？你首先从正的看，他怎么烧糊了呢？ 从反着看，哦，因为他在忙孩子的事情；再从左面看，哦，他还要上班；从右面看，今天啊，因为啊家里的自来水啊不够啊，放的不够多，他正好在放水的时候呢，还有电话打进来。当你把这个前后左右啊全部看清楚了之后，你就对他最后的一个评估就出来了。今天他饭虽然烧糊了，但是他因为照顾孩子啊，他因为也忙不过来，所以就不能怪他。这就叫见解，全面的见解，明白了吗？
啊，明白，就是要全方面的来考虑了。
啊，对呀，对呀，对呀，啊。
啊，还有因为每个人修心的境界和悟性不一样，所以当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会不同，于是会对彼此的做法产生意见。在没有大彻大悟之前，我们在人间的见解都可能有漏，所以在看待和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围绕佛法哪些点和原则，使事情做得更圆满、更智慧，让彼此同解呢？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首先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啊，这个就叫换位思考。第二，要看到学菩萨，看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啊？过去了，不能再把它作为将来来使用。所以啊，首先要看到未来，把一个事情看成发展型的，你会觉得有希望；把一个事情看成自在型的，你就失去了希望，明白了吗？所以一个人要懂得看问题，首先要看到将来。菩萨说啊，一切不可得啊，未来不可得啊，对不对呀？啊，过去不可得，想一想过去的就没了，为什么我还要老纠结在里面出不来呢？这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怎么样能够和别人想的一样呢？就是经常想想别人，如果你是处在别人的位置，你会怎么想啊？这就叫同解，大家一起能够解释这些问题，大家一起能够同时了解这些问题，明白了吗？
啊，明白。
好嘞。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师父同修他持续一段时间老是在梦中梦到渡人啊，有些人是认识的，有些人是不认识的，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梦见渡人，有些人认识的，有些人不认识，只要不要死人就好了。活人的话，说明你广结善缘。如果梦见死人的话，那就鬼来找你，很简单了。
哦，现实生活中，同时他每个礼拜出来一次渡人，是他是怕他是不是渡人不够呢？
啊，应该有，应该够，因为有这么多人在他梦中出现，说明就是说叫他要努力一点，就是可能还有很多人要找他渡，明白吗？
更精进一点呐。
啊，
好，还有一个是师父。同修他梦见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很多洗干净的衣服，先设一晚，同修还没有晒衣服，同修的奶奶已经往生了，然后他的奶奶说帮他晒好了，同修说不用，不用，起来从洗衣机把衣服拿出来晒，奶奶说他有几件衣服也放在里面和同修的衣服一起洗，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消业障，洗衣服就是消业障。他不但自己消业障，他还帮他奶奶消业障了，听得懂吗？
哦，他帮他奶奶念小房子，就是帮他奶奶消业障啦。
对啦，对啦，对啦。
好，谢谢您，感恩师父。
好，
师父，我们衷心祝福您法体安康。
谢谢。好。
啊，师父保重。
师父，
我们都很爱您的师父。
谢谢。
师父感恩。啊，感恩您，感恩您。好，拜拜，拜拜。啊，拜拜。
他们很好，他们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啊，他们都渡人啊，渡得很厉啊，很有力。喂，你好。喂，听不见啊。
Hello。
啊。
啊，师傅，我在没接触心灵法门之前，有供养那个出家。
你讲的响一点，我听不见。
啊，好，来，请小心。
师傅听到吗？
啊，听到了。
师傅。
听到了，听到了。
Hello?
听到了。
啊，我在还没接触心灵法门之前，有供养那个出家人，就是泰国和密宗的出家人，师傅吃那个肉食的食物啊。我这样我会有业障，需要念礼佛多少遍吗？
这个呢，首先供养出家人是对的，啊，也没有什么业障，嗯、只是说你有时候他比方说被人家背的太多了，啊，那么你。
啊，师
父你可能啊跟着他太接近了之后可能也会啊有一些啊这个呢像这种情况呢台长不想讲你呢自己呢、
哦、
啊根据自己的缘分自己走没关系的其实呢供养师父出家师父那是对的因为师父都供养出家师父明白吗
因为他们是有吃肉说弟子也不懂吃肉啊有业障嘛因为我就给、
哦、
给供奉了
啊那你给他们吃肉吃活的东西
啊，就是因为他们有吃肉的肉食啊，泰国出家人还有密宗啊。那时候我们一些心灵法门不懂，我也供养他们吃啊肉的。所以说我这么大要念礼佛吗？有业障吗？
你随缘吧，你念一点就念一点吧。
啊，对，感恩师父。还有师父，弟子因为是在办公室做清洁工哈，也是那些人哈，他们有吃的东西就剩下了，没有倒，我跟他们倒掉，我有业障吗？我一直不敢倒啊。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没有，没有。
啊，做工不用紧哈。
我告诉你，做工、
okay.
你把东西理干净是你的功德，但是他们浪费是他们缺德啊。
哦哦，太好。还有师傅，还有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师兄梦到他在沙滩的海边沙滩拿沙，连弟子就在沙滩拿很多沙哈，就在那边洗沙，而且他就看到有一个洞哦，水很清澈，这是什么意思呢？沙滩有个洞，弟子在洗沙，连他没有洗啦。
啊，那个人家说在沙滩上啊，这本身呢就是一种干净的行为，因为沙滩很干净的嘛，嗯。
嗯。
那么如果有个洞，那么我们说经常说有漏。也就是说你在弘法你在度人当中经常会有漏要当心一点讲话不要乱讲
OK 是吧可是在洗沙有什么、原因吗洗沙拿沙来洗沙我
洗沙的话
他感觉是我消业障他感觉这个梦我在消业障
对 他是对的他是是消业障是消业障
但是还好啦好
这个沙呢沙实际上跟灵性特别接触
就是我有在超度灵性啊，灵、所以他就是说在消阴间的罪了哈。
对，消阴间的罪，而且你知道吗？在过去啊，有很多很多跟地府接气的那种，比方说像那个朱砂掌啊，啊，这个里边就是借吸血的，所以他这种东西一弄的话，他跟地府就有接触的，你听得懂吗？所以这个沙的这个东西特别当心，好吧？
好。像弟子现在是因为弘法的有漏，还是说跟在这个梦是在消业障呢？消阴间的业障？
这个实际上还是在消阴间的业障。
因为我在洗沙洗得很干净，他讲他没有洗，他拿了沙没有洗，就是说他还没有消到啦。
对对对。
哦 ，OK。还有弟子想问师傅一个问题哈，不知道是不是合问，就是说有东西会在厕所，可能在方便的时候大便，或者在厕所上厕所的时候打师傅的电话图腾或者玄学问答节目啦。人家是打通了，又当时又在大的便水，然后他当时可以直接冲出厕所啊，或者是在厕所里面跟师傅聊打电话可以吗？会不会影响气场？
嗯，当然会影响了，总不大好。
哦，他讲他赶快拉跑出来。
那当然不好了。你就
是在厕所不要打电话。
对呀、啊，你也不要利用这么一点点时间呢、啊。
一个小时很快过啊，人生就几回。OK， 师傅，我想问你哈，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师傅有说吃五星会影响，就念经会影响，可能只有一八仙嘛。那现在我们佛堂有新来的同修哈，我们在教他念经跟功课表哈，需要注明说不要吃五星吗？因为有些同修说可能会影响他们不敢念经了。
实际上这个要循序渐进，先呢跟他讲叫他好好念经。他如果肯念经的人，你跟他讲，因为你一念嘴巴这么臭啊，这个菩萨可能呢会不来，你的效果就不好。你要跟他好好讲。如果他说什么念经什么臭五星就不能念了， 啊，这种人蛮好的。
他没有缘的。
没有缘，算了。
啊，弟子都是会劝他们说，尽量能吃素最好了，能不要发生了，那吃五星也会影响效果，护法神。
对啊，你跟你讲清楚。
这样没有错哈。
你跟你讲清楚，对不对啊？不要讲的太严重就可以了嘛。
对对对，我说你们尽量能吃最好。
你这个一吃五星啊，菩萨不来啦，你反而有罪啦，啊，护法神会惩罚你啦，吓都吓死了。
像我们功课表可以注明说尽量少吃五星，还是说不要吃五星呢？要注明吗？
尽量不要吃五星。
啊？
先写尽量不要吃五星。
哦，写可以注明说尽量少啊，不要吃五星
啊。啊，以后。
不可以吃。
啊，说以后再。以后时间长了就不能吃五星，这都要讲了嘛。
OK。好了，OK， 这明白了，师傅。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哈，像现在师傅哈，不是我们心灵法门在线上有一片净土了吗？就好像我们现在拜师的师兄们哈，他们做弟子的哈，师傅会跟他莲花直接种在心灵法门净土吗？还是说要看他们的业障种在哪里呢？
实际上，心灵法门的人，那么种在天上，也就是种在这块净土里边的。啊，一样的啊。
哦，只要修心灵法门，是不是在拜师的时候都会将他们种在心灵法门净土啊？那弟子以前拜师的时候不是嘞，心灵法门净土还没出来，怎么办？是不是将我的莲花种上去吗？
谁帮你种上去的啦？
师傅啊，那时候我们拜师的时候，师傅不帮我种
啊。那一样啊，肯定在天上，你放心。
因为现在有多一个净土啊出来嘛，那我们会直接种上去。
那个时候、
哦、一样，
那个时候不说而已、啊。其实这个法门出来了，他这个地方天上就给你一块空间了、
哦、全部就上去了、啊、太好了，师傅，我们天上见，你就要拉我、啊嗯、我们好好度人弘法，
好好好，好吧。
师傅，有师兄一个问题啊，这样吧。
Hello， 师傅你好。
啊。
我梦到我跟几位同修去参加法会，我看到一朵莲花，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你的师父是莲花化身，我就看到你从莲花里面站出来，是什么意思？
你看到我从莲花里站出来啊？
啊。
那就是很简单了，那、
啊、
这就是经常你们讲的呀。他看见师父在天上躲莲花里出来嘛，这你就知道嘛就好了，我就不想多讲了。对不对呀？啊，你反正知道师父是谁嘛就好了吗？有些时候心里知道就好了吗？你们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知道嘛就好了。多讲多讲，对呀、啊，多讲多讲嘛，人家要说你了，对不对呀？
可是师父，我弟子跟你分享一件事，我们在新加坡市马路观音堂弘法的时候哈、
啊，
有一个众生就走过来，就看着师父的书，就指着白话佛法说。啊，你看书上面有师父有发啊，就是头上师父身上发光的，那还有师父就是观音菩萨的啊弟子，他也是莲花化身。那个师兄叫那个不认识的，他是外面来的，我们介绍他的，他自己走过来看的。所以师父这个就是也是跟您刚才说是那个师兄的梦一样。
啊，其实有时候呢知道就好，因为这个世界呢讲老实话，这个你好了，嫉妒的心还是太多。师父也是很可怜、嗯、老被人家嫉妒，没办法，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尽量少讲、啊、所以你们说我好说我什么，我要随缘，我跟你们一样，我只是一个弘法度众的人、嗯、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努力啊、哦、好好努力啊。
还有昨天弟子跟弘法的时候也遇到一个法师出现，他每次都有参加师父的法会的，然后他跟弟子分享说，师父哈，当然当法师他们的分享都是很对他们很敬仰师父的、
嗯、啊，谢谢他们。
师父的法师也有去跟他说、啊、跟他讲话、
啊、
他在练经的时候
啊，师父法师很厉害，这倒是真的。嗯、啊，好吗？
你告诉他要讲练经啊，有跟他讲
啊。
很好。
好了，
这样你好，师傅你要好好保重哈、啊，你很累啊，你最近很多法会，
嗯，好，
我们新加坡见，拜拜，感恩，
再见，
马来西亚十二月法会见，拜拜，师傅保重，拜拜，爱你们，我们爱你，
好，再见，再见，谢谢。他们真的很好，他们真的是菩萨的孩子，嗯，在度人呢、啊。喂，你好，
师傅，
你好，
哎，师傅听见吗？
听见。
听得见，好，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嗯，
就是说现在这电话有点延迟，师傅。
啊，没关系，听得见就可以。
啊，好的好的，师傅，我有几个问题，请师傅 解答一下。
啊，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想要今生一世修成的话，是不是也要把自己在人间的缘分化解掉呢？
其实就叫放下，放下不是扔掉，放下就是说不要太挂在心中，明白吗？比方说有些人啊误解了，说哎呀你要放下呀，他把孩子说不管了，那不行啊。就是说你不要太挂在心中，管归管，但是不要挂在心中，放下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嗯。
啊，明白了，师傅。那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各种缘分呢，师傅？
如何对待自己各种缘分？两个字，随缘呀。缘分来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凭自己的感觉可以随缘，但是呢一看没有缘分了，那你就不要去攀缘啊。不攀缘之后，那你就会把一些不好的缘断掉，叫断缘啊。然后呢保持一些善缘，去掉一些恶缘，那你就会慢慢的随缘，然后就会得到啊自己的团圆和啊，比方说圆融，
感恩师傅、
啊、就是这样。
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有个同修呢是做设计师的，他给一些餐馆呢做那个装修和设计工作，这种工作呢会不会有业障？啊，这个同修呢以前吃过很多海鲜，就是有那种皮肤病的，他现在做这个工作呢会不会导致他皮肤病更加严重，师傅？
他做什么工作啊？
就是说给那餐馆做那个装修和设计工作。
哦，这个不应该有这么大问题，除非他自己吃了很多海鲜，他去装修人家饭店里拼命给他吃海鲜啊，这个是他自己的造的业，他去装修这个房间应该说跟那个海鲜没有关系的。
哦，好的，师傅，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一家人呢在国内，一个是在澳洲，有时候呢两个人合力念小房子，现在呢有个问题就是说，同修念好了一半小房子，对方可以带点小房子吗，师傅？
没听懂。
啊，就是说呢这两个同修呢，一个是在中国，一个是在澳洲，他们两个人呢在两地合念一张小房子，就是说其中一个人在中国念完之后呢，在澳洲的这个人吧就帮忙点，能不能带点，师傅？
啊，可以的，可以的。嗯，但是最后必须名字写上去，某某某和某某某念，那他就可以带点，如果后面名字没有就不能点，所以叫他名字先要写上去之后再点。
哦，师傅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从澳洲临走之后嘛，他就是说把那个名字都写完了，都写完了，就是说谁跟谁他们两个人一起合念的，就是都写完名字了、
啊、那
然后呢他回到国内，然后呢就是说他自己在国内念完之后呢，他在这里可以就点上。
我已经说了三个可以了。
哦，好的、
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啊,
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昨天一个同修跟我说，他那个一个同修他老婆对吧，就是怀孕了，就是说那怀孕反应啊特别强烈，也吃不下饭，而且就是呕吐啊特别严重，请问师傅这应该如何就是说求菩萨，就是说念经呢，师傅？
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妊娠反应，像这种情况很简单的，你想想看，一个人为什么说师父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发现经常呕吐就不是件好事情，因为一个人只要身上长出一块异物，他马上会呕吐，对不对？所以多了一个小宝贝在里边了，怎么会不呕吐呢？所以很多人身上长了个瘤了，肿瘤了，他就会拼命的呕吐，明白了吗？所以呕吐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但是呢作为怀孕的妇女来讲，那很正常，呕吐那很正常，哪有不呕吐的，继续念经啊，他谁要他自己吃人间苦的，他要生孩子嘛，那就吃苦咯。那你为什么不能学人家尼姑和尚啊，人家不生孩子，人家不就是不受这个苦了吗？那人家为什么受这么多苦啊，你们贪呀啊，人家和尚不要供房子，人家没有压力，对不对啊？人家不要孩子，人家不生孩子，人家从来没有生孩子那种痛苦，对不对啊？
嗯，
那是这没办法，你要什么你苦什么呀，就这么简单了。啊，
好的师傅，好的师傅，我会回来，今天我会跟他说讲的。
啊，跟他讲一讲吧、
啊、
已经自己想吃苦了、
啊、
那就吃了，就咬咬牙了，怎么办了？ 就举个简单例子，
好的，
谁要你去抢东西，抢了东西被抓进去了，你在受苦的时候再求菩萨，那菩萨心里想，你为什么不谁叫你去抢东西，不抢东西不就好了，你就这人家要的东西要这么多，你不就出事了吗？道理都是一样，
是的，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啊，师傅还有两个梦境，请师傅解答一下。一个呢是今天早晨弟子做了梦，就是说在梦里头对吧？弟子的话在一个街道上走路，然后呢有一个阿姨吧，就是说包掉了，然后他就开车走掉了，然后呢我就在旁边我就等等阿姨来包，最后那阿姨来了，然后呢我跟她说完话之后她又走了，但是包又没有落，又落下了。然后呢我又等了半天，我说怎么还不来，那我就拿走吧，我就拿到家里，然后呢继续给那阿姨打电话，那个阿姨来了之后嘛把包然后呢就特别开心就拿走了。请问师傅这是不是梦考啊？
这个有两种说梦考也可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梦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你帮这个阿姨在背应，
哦，
你帮她背了两次，第三次还给她了。
哦，
听得懂了吗？
师傅
被包袱了，
听得懂了，弟子知道
了，被包袱了，
啊，好的，师傅，弟子明白了，弟子明白了。还有一个梦想跟师傅分享一下，是师傅在那个法国巴黎开会的当天晚上的梦境，梦见呢师傅准备就是开法会，在那个办公室里头休息，我在外面忙完之后，我就进来办公室来见师傅，我对师傅说。师傅啊，你看李伟红都改名字了，师傅你也给我改个名字吧。然后师傅你就哈哈笑对我说，您说小家伙你也要改名字呀？好，我帮你看看吧，问问天官。然后呢，师傅您就给我看图腾了。过一会儿，师傅您对我说，我已经问过天官了，你的名字不用改，不过呢，你名字里有些属性呢对你不好，有些东西呢对你用不上，师傅就帮你改掉了，以后的话会越来越好的，小家伙。然后呢，哈哈我就笑醒了师傅。
嗯，那就是改你的生辰八字里边的意运，就是意念的意，运就是韵味的韵，韵就是一个音乐的音，变上一个平均的均字，叫意运，明白吗？并不是改你的名字，但是把你边里边的好的坏的东西都改掉了，好的东西动用起来，
是的，师傅，
是这个概念，
哎呀，特别开心，然后在梦里头。
好啦，
好啦，好了，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好，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
师傅保重身体。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